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明慧网第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为您播读的文章有：一、磨难挡不住坚定修炼的信念；二、彻底清除邪恶在经济上的迫害；三、做真相资料的一点体会。
明慧法会，磨难挡不住坚定修炼的信念。作者：大鲁大法弟子。尊敬的师尊好，同修好。第九届大鲁大法弟子网上法会征稿开始了。前几次法会，同修们要我写，我都以自己修得不好，文化层次低，写不好为理由没动笔。修炼14年了，在师父的呵护下，风风雨雨走到了今天，要向师尊汇报的太多太多。当我认识到法会是大法弟子比学比修的平台，作为大法的一个例子，应该无私的圆融，于是我提起了笔。因为文化水平低，文笔差，第一次投稿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喜得大法。我是一个农村妇女，小学文化。1995年，我有缘与一位老工人结合，组成了一个组合家庭，也许就是这个缘分，在他这里我结识了大法，走入大法修炼中来了。那是1998年八月的一天，秋高气爽，晚饭后我俩去散步，看见有好多人在练功，走近一看，啊，法轮功。我当时就感觉好亲切，感觉这就是我要找的，我要走的路。于是我俩双双走入了大法修炼中来了。当时呢，我们那里有10个练功点，每天早上3点多钟，同修们就在外面练功，5套功法全部练下来要2个小时。晚上大家在一起读转法轮，学习师父的经文等。老头子进来3个月就能双盘腿，我盘不上，他就每天主动做家务，要我多练盘腿。那时候我们整天沐浴在佛法修炼中，身体也好了，心情也特别愉快。我们也经常出去练功弘法，有时也开法会，互相交流学法练功的心得体会。我那个时候每天都抄写转法轮，因为好多年不写字，刚开始拿起笔来手都发抖，字也写得歪歪扭扭的。但我克服了困难，坚持不懈，慢慢的字也写得工整了，还认识了好多字。我知道是大法开启了我的智慧。我抄写了2遍转法轮，因为那段时间学法比较扎实，为以后在磨难中闯过一关又一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苦难挡不住坚定实修的信念。得法不到1年的时间，邪恶疯狂的迫害就开始了。老头子因为害怕不练了，我因不放弃修炼被绑架抄家，他们把大法书练功带都抄走了，师父的法相被我老伴收好了没抄到，在派出所恶警强迫我跪下，跳起来打我。我心里想，我只能给师父下跪，不能给你们跪。我说我肚子疼，我要上厕所，一边走一边想，我就是不跪。就这一念，从厕所回来他们没有叫我跪了。那时候也不知道发正念，就是这单纯的一念。后来我明白了，这就是正念。在斜窝里 我守住了心性，没有说出任何同修的名字。恶警要讹我10000元钱，我说我没有工作，没有钱，没让邪恶得逞。我被非法关押20天后，家人做了担保才把我放出来。回家后我就开始学法练功，可是练功带没有了。我和老头子俩人找到退休办去要练功带，一路走我就一路念着师父写的诗。到了退休办，我说我的东西被你们抄走了。协党书记说，什么东西？我说是练功的磁带等。他说都在那里，你自己去找吧。就这样在师父的呵护下，把抄走的东西都要回来了。这样我每天学法练功都能听到师父的声音，倍感亲切。老头不修炼后身体日渐衰弱，性情也暴躁了，他还不让我和其他同修接触，不让我出门，甚至看见同修就骂，对我修炼也开始刁难了。有一次他大儿子把我的大法书撕了，我感觉真是苦呀。我用师父的话鼓励着自己，兼修大法心不动，提高层次是根本，考验面前见真性，功成圆满佛道神。精进要旨二，见真性。不管他们怎么阻拦，我坚定实修的信念从没动摇过。我对他大儿子说，你们打我骂我，我不吱声，你把我的宝书撕了可不行，书上的每一个字都是我师父的法身，都是层层的佛道神。法轮大法的书是修炼真善人，叫人做好人，做更好的人。你们自己不看书还去撕书，你造的业大了。我让他到师父像前赔礼，以后再不要做这样的恶事，要尊敬我们师父，尊敬大法。他儿子照我的话做了，后来我把撕坏的书很用心的一点点都补好了，现在还在读。2010年的一天，老头子把我的转法轮书还有练功磁带都交到社区去了。我不能没有大法的书呀，那可是我的命根子，如果叫我放弃修炼，那真的是我生命的绝望啊。我一定要把书要回来，就这么坚定的一念，我求师父加持，我一个人跑到社区去了。到了社区，我就直截了当地和他们讲，我是来要书的，我给社区的人背转法轮中的片段，并对他们说，我以前一身病，现在无病一身轻，老头子对我不好，他骂我，但我总是用慈悲心对待他，我要不学练法轮大法能做到吗？法轮大法就是讲真善忍，要修出慈悲心来，我也同样慈悲于你们，把书还给我，你们也是做了好事。是大法的威力震撼了邪恶，解体了社区工作人员背后的邪恶因素，他们把书还给了我，我激动得热泪盈眶，双手捧着宝书，对师父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这次让我进一步见证了大法的威德。过后同修们问我，你去社区要书你怕吗？我说我当时真的没有一点怕心，不知道怕。自从到社区把书要回来之后，老头子对我的态度也好了，他看到社区的人都允许我练功，也不刁难我了。这件事情对他后来回到大法修炼中来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我用慈悲心对待他，感化了他，这是大法的威力。他允许我上街买菜了，这样我就有更多的机会和同修在一起，也有更多的时间讲真相救世人。那时了解我家庭情况的朋友和认识他的人都对我说，你怎么不离开他？我说我要做一个善良的修炼人，我与他有缘，前辈子可能欠了他的，这事我要还他。那些好心人都笑了，常人也许无法理解修炼人的心态吧。我明白自己是一个修炼人， 无论什么苦难，都是我要过的心性关，都是我消除业力、提高心性的好机会，是我修炼升华上层次的台阶。有师在，有法在，只要100%的信师信法，任何苦难都能闯过来，任何苦难也挡不住我坚定实修的信念。老伴儿重返回归路，由于不修炼，老头子什么病都上来了，曾多次住院。2008年他做了胆囊切除术，在他那次住院期间，我一直在身边陪伴着他。我在病房里坚持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病房里有很多常人，陪护的探视的每天都有，我一讲真相他就很凶地骂我，我做到了骂不还口，心里默念师父的经文，何为忍？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忍，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忍。不管他怎么骂，我都照常做我的三件事。去年3月份，他又住院了，医院诊断为前列腺肥大，保守治疗1个多月也不见好转，后来又开始打点滴，更不起作用，把老头子折磨得痛苦难忍，医生也没办法。后来主任医生说，我知道了，是打错了药。这句话我们俩都听得很真切，我笑着对老头子说，这是师父借主任的口来点化你呢，是师父要救你。那时正赶上5一，医院放假，医生说5月4号来做手术吧。我对老头子说，师父还在看着你呢，你回来吧，回到大法修炼中来吧，这是唯一的路啊。你会盘腿，你根基好，跌倒了爬起来呀。他笑了笑没吱声，我感觉他已经动心了，就时常开导他规劝他。2011年5月6号，这是难忘的日子，就在这一天，徘徊了11年的游子终于回到大法修炼中来了，重新踏上了回归之路。师父说，中国大陆的任何一个大法弟子，我这个当师父的都不会落下他，除了那些走向反面的不可救药的，我都在想着他们。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是师父的慈悲唤醒了他，师父的慈悲救度了他。师父啊，弟子不知用什么话来表达对您的感激之情，我激动的泪流不止，这是感激的眼泪，是高兴的眼泪，我为一个生命得救，不是一个宇宙得救而感到欢欣鼓舞。从那以后，他每天坚持学法练功，4个整点发正念。刚开始练功还站不稳，宝轮坚持不下来，读转法轮还掉字漏字念错字，念得结结巴巴的，但他从不懈怠，持之以恒。他也明白，如果师父不要他，是回不到大法修炼中来的，所以他更加珍惜这万古机缘。在这期间，师父帮他清理身体，出现了像病液一样的反应，法理中他明白了这都是假象，从而挺过了病液关。开始同修还是不敢到我家来，不相信他真的回来了。从他本体的变化和他见到同修后的满脸笑容，渐渐的同修们信了，不断的有同修到我们家来学法切磋，他身体好了，也为我分担一些家务事，还经常做好事，扫楼道等。慢慢的，我们家成立了学法小组，从他骂同修到成立学法小组，这真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这见证了大法是无所不能的。自从成立学法小组以后，在同修们的帮助下，他进步很快，读书也流畅了，五套功法都能坚持下来了。我们学法小组每周在一起学2次，集体发正念， 每次学完一讲后，就在一起切磋。集体学法是师父要的，我们要圆融，所以我们学法小组一直稳步地走到今天。面对面讲真相，救度世人。那些年老头子不让我出门，但他每天下午要出去玩牌，只要他一出门，我立即去菜市场、大街上去救人。我出门都带上真相期刊、光盘等等，这样我走过的地方就不会是空白。一天，我去农村老家讲真相，找回了一个昔日的同修。我跟那些农民讲真相时，有几个人告诉我，说那个卖菜的妇女也跟你一样，是练法轮功的。于是我走过去一问，是真的，她因为怕心没练了。她问我，你不怕抓呀？我说，我不怕，我们有师父的法身保护，只要正念正行就没问题的。后来，我邀请她到我们学法小组来学法，渐渐的她去掉了怕心，在她的带动下，现在他们那里的大法弟子也走到一起来学法了。我们家住在路边上，楼下就是公共汽车停靠站，我只要看见有人在那里等车，我就下去讲真相，劝三退。在路上看见有老人过马路，我就过去搀扶，一边走一边跟他们讲真相。有两个老人听我讲了真相后，还找我要光盘，我马上跑过去拿了送给他们。老头子回来修炼后，他身体好了，也跟我一起出去劝三退。我讲他就发正念。有一天，我和老头子去他单位讲真相，因为他在那里工作多年，人员都很熟悉，一上午就劝退了十几个人。有一次，我去银行换钱，我问营业员，你叫什么名字？他说，干什么？我告诉他，现在三退保平安，你知道吗？你入过党吗？他说，只入了团。我说，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心里把团员退出来保平安，你就有幸福美好的未来。他点头笑了。我把整钱换成零钱，由同修印好真相短语后，我再把这些零钱换给那些做生意的人，这样就可以加速真相币的流通。小小真相币在讲真相救世人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很多世人都是看到钱上的真相短语后才明白真相的，它是众多真相资料中的一朵小花。我一直和同修合作，那些做生意的明白真相后都很高兴地和我换钱。我告诉他们，你们用了这些真相币做了好事，也会得福报啊。他们都笑了。我把讲真相劝三退贯穿在我的生活中，走到哪儿就讲到哪儿。我经常都是一个人单独出去，我一路走一路被师父的红吟，讲清真相驱烂鬼，广传九瓶邪党退，正念救度世中人，揭穿谎言解开心锁，不信良知换不回。李洪志师父诗词红吟三记事。路上碰到学生，我跟他们讲真相，他们都很单纯，明白了真相后还用笔把他们的真名写给我，我帮他们退了团。讲真相中也有好多小故事，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我还做得很不够，但我会不断的努力。正法进程已接近尾声了，在最后的时光里，我要认真学法，尽快的在法上提高，加紧救人，多救人，做好三件事，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牢记师父的教导，生在苦难中，半生两袖空，一朝得法向上冲，快做好三件事，救众生，回归不别松。李洪志师父诗词红吟三观感。何时，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
彻底清除邪恶在经济上的迫害。以下是我在破除旧势力在经济上迫害的点滴体会，不足之处敬请各位同修慈悲指正。在被绑架劫持几年后，我走出了黑窝，一回家，家人同修就抓紧时间和我一起集中学法练功，迅速调整身体。在黑窝里，我的体重下降了几十斤。在和同修的交流中，我们从法理上认识到，邪恶对我们的迫害是非法的，应该全盘否定邪恶强加的一切。在同修的鼓励下，我多次回单位找校长，要求恢复工作。在第一次回单位的路上，强烈的虚荣心出来了，担心熟人看到了会怎么问、怎么想，我该怎么回答。这种强烈的虚荣心使我感觉自己低人一等，好像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有点自卑的负面情绪。当第一次重新看到昔日熟悉的同事时，心里胆胆突突的。那次去单位找校长时，他一再找借口拖延，说什么需要向上级主管部门汇报，听610的安排等等。在他面前，我不好意思反驳，好像有求于他，怯怯懦懦的。本来想讲真相的，却不知从何说起。回来后和家人同修谈了自己的状况，我们就坐下来学法，之后冷静分析我的不足，除了虚荣心，还有遇事怯懦，不敢在人前明确表达自己观点的不足，缺乏正气凛然、一往无前的勇猛。另外，我们也更明确了，我们去找单位要求恢复工作，一方面是让世人知道法轮大法被迫害是千古奇冤，向世人证实大法的美好，让他们看到大法塑造的大法图在压力面前的坚守和反迫害的正信正念，见证大法弟子堂堂正正的作风。另一方面，也是让同事明白真相，选择正确的道路。之后去的几次，家人同修就在家为我发正念加持。在学校碰到了同事，我就和他们聊自己在黑窝里的情况，讲大法是什么，结党为什么迫害我们，迫害的残酷手段，以及大法在国外的弘扬情况等等，他们都非常同情。两个多月后，学校要我去学校，去的时候心里还不是太稳，随即发正念清除邪恶因素。在学校会议室里，一个校长领着教育局的几个人给我念了一份所谓的决定，开除公职，而且要我签字。当他们拉开这个架势时，我就一直发正念，彻底清除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渐渐的，心开始静下来，觉得自己很高大，他们很渺小。等他们念完后，我严肃地注视着教育局的负责人说，你们这样的决定是错误的，我绝不接受，更不会签字。法轮功不是电视上说的那样，
法轮大法好。
校长和教育局的人都镇住了，我的话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没有想到我这个一向逆来顺受的老好人会说出这样
义正辞严的话。
过了好长时间，他们才反应过来，说什么这是上面的意思，他们只是执行等等，要我配合签字。我就很严肃地正告他们，迫害大法是错误的，大法弟子没有错，怎么能在你们错误的决定上签字呢？后来他们中的一个人自己拿笔签了字，我在旁边正告他，谁签字谁负责。当时现场很凝重肃穆，那几个很能说的人都哑口无言了，之后拿着东西灰溜溜地走了。我出来的时候，那个校长一直向我道歉，把我送下楼。下楼时我告诉他，法轮大法是被诬陷的，希望他以后能够多多了解真相。他一边走一边点头。作为一个教师，从来都是学生听我的，没有碰到过在强权面前要敢于表达自己观点的事情，没有机会发现自己的懦弱。在这几个月中，师父让我直接正视懦弱、逆来顺受、虚荣等执着，迈出了一大步。回家后，每天就和家人同修一起做三件事： 发正念否定邪恶在经济上的迫害，家人同修和我一起认真从法理上探讨，找自己的不足。当时我们一起建立了家庭资料点，我一直在犹豫是否到外地找工作，但是家庭资料点刚刚起步，家人同修技术不熟，我想在本地找一个工作，这样就可以教家人同修相关技术，让资料点正常运转。期间曾经去做拆棚子的力气活，曾经在菜场做小生意，但是起色都不大，不能维持正常生活。之后的一个多月，当地邪恶又开始骚扰同修，家人同修不得已离开了家。家里每天买菜、做饭、接送小孩、照顾老人等事情都落在我一个人身上。以前我从来没有做过家务，刚开始时手忙脚乱，后来渐渐理顺了，在法理上也清晰了。我们要破除邪恶在经济上的干扰，邪恶就开始破坏。越是这样，越说明我们清除邪恶经济上的迫害，使邪恶疯狂了。清除邪恶绝不能放松，于是我加大了对邪恶清除的力度，加持离家的同修。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又将我身上的懒惰、缺少耐心等不好的东西消去很多。我刚成家不久就被劫持，还没有形成要为家庭承担义务责任的概念，不知道如何协调家庭的琐碎小事和矛盾，这些都在这段时间得到了锤炼。两个月后，邪恶的疯狂势头被消除，家人同修也回来了。经过交流，我决定到外地去找工作。我们明确了一点，有师在，有法在，师父会为弟子准备最好的一切的。我背着简单的行李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开始在一个小机构做辅导，并找到了当地同修，暂时住在同修家。每天晚上回去集体学法，早上练功，修炼状态逐渐稳定。在新的工作环境里比较累，起风下雨来回跑几十里，同事们都不理解我，师父安排我到这里来一定有用意，那我就认真地做好手中的事情吧。在这里我碰到了两个很面熟的大学生，小 A 和小 B， 他们很乐意和我相处。当工作到十天左右时，小 A 告诉我他第二天就要走了。当时我发出一念，我要告诉他真相。第二天我一直没有找到机会和他谈，他从早上一直坐到晚上，我想一定是他明白的那面在等我讲真相。后来我发出一念，我如果不跟他讲，他也许就永远失去了机缘，请师父加持弟子。到了晚上十点多钟，终于有了一个独处的机会，我就给他讲神韵，他一听神韵马上要听。后来我顺势讲了三退和大法真相，我看他听得很好，就给他起了个名字，说帮他退。他高兴地抱着我的肩膀又蹦又跳，像一个天真无邪的小孩子，一直谢谢我帮他退，那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喜悦让人感慨不已。不一会儿小 B 也来了，小 A 马上要他也退，小 B 不知是怎么回事，我就给他讲了三退保平安的事情，他一听也很愉快地接受了，还说她的男朋友曾经到党校去要求退党，我就替她男朋友起了一个名字退党，让她回去跟男朋友说清楚，她同意才有效。小 B 高兴地答应了。第二天上午准备去上班时，家人联系我说，有一个学校的校长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要我去上班。我立刻联系那个校长，他叫我立刻去他们学校。刚好那个学校离我上班的地方不是太远，我就过去了。一到那个学校，校长谈了一下学校的概况，简单问了一下我的意愿，就要求我下午开始上班，并迅速地给我安排了寝室、床上用品。我一走进寝室，觉得像新房一样，别人刚刚贴好的壁纸、专门的网线，寝室靠南，很安静。第一感觉就是这就是师父为我准备的环境，谢谢师父。中午我赶回原来工作的地方，没有看到小 A 和小 B， 向主管说明了自己的想法， 在主管的惋惜和祝福中，我离开了。事后想到师父的巧妙安排，感叹不已。如果前一天没有师父的点化，我没有向小 A 和小 B 讲真相，那么他们可能永远失去了明白真相的机会，我也错过了与我有缘的众生，成为生命中永远的遗憾了。谢谢师父。在新的环境里，我尽量展示出大法弟子宽容大度、勤奋肯干、任劳任怨的修炼状态。有时学校急缺老师，要我带三个班，我二话没说，领导叫做什么就做什么，也不去争工资待遇，只是要求自己认真做好应该做的工作，对人总是面带笑意，乐呵呵的。同事们都羡慕地说，你怎么总是这么高兴？我微微一笑，迷于名利情中的常人怎能理解大法弟子的境界呢？我的表现很快得到了学校领导和同事们的赞赏，半年后学校提拔我当学校中层领导，这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不管身处什么位置，我仍然用大法中修出的慈悲和修炼人的状态来待人处事。很多同事对我说，这个中层领导叫其他任何人当我们都不服气，唯独只有你我们无条件支持。在学校里，我利用各种方式给学生讲真相，我经常在明慧和政见上选择一些好文章，有时政消息、传统道德、最新科学发现、文明新建等进行编辑，配上精美的图片，每周印发给学生看，有时看完后全班讨论，有时查寝时小范围交流，有时个别探讨。时间长了，学生的思维不再僵化，无神论的观点也在逐渐破除，对邪党的做法有了比较清醒的认知。在这种潜移默化的环境下，我担任班主任的那个班最后只剩下几个人没有散退了，他们离开的比较早，另外两个班分别都有接近一半的学生散退了。毕业后每年这些学生都回来看我，感谢我为他们做的一切。在对学生讲真相过程中，有一些很感人的故事。有一个班由于专业的原因，那天到班上的只有十多个学生，我顺着他们关注的焦点谈到了进入新纪元的标准。其中一个女生急切地恳求，老师您快救救我们吧，这句发自内心的焦虑和期盼使我热泪上涌。当天十多个孩子就都做了散退。有时我会把明慧网上的一些优美的曲子拷进 U 盘，找时间放给学生听，他们很高兴。第一次放《梦醒》时，有一个高高大大的男孩子肃穆地盯着我，双手合十，一直听完，那种纯净的状态完全与平时的他迥然不同。临近高考，学生都要回去考试了，其他班级都走得差不多了，唯独我带的另外一个班大部分学生就是不走，一直坚持到我上晚自习的那天。十八个孩子把我围成一圈，急切地说，老师我们马上就要走了，快给我们讲东西，再不讲就没有机会了。在师父的点化下，一个多小时顺利地让这十八个孩子散退了。第二天一早，这些孩子都高兴地离开了学校。这个环境的工资福利都比较好，不到两年的时间，我还清了欠下的十多万元债，这也使得亲友们改变了以往的误解指责，他们在我身上见证了大法的美好和威力，现在再和他们讲真相，要他们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都愉快地答应，而且每次送的小册子、神韵光盘都笑着接受。有的亲友对我说，你们练功我们都不反对，我们都知道大法好，你们自己注意安全就行了。在师父的一步一步点化与看护下，我们否定了旧势力经济上的迫害。师父说，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红银二，师徒恩，只要坚定的信师信法，修炼路上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希望在经济上被迫害的同修能够从法理上提高认识，找出不足，归正自己，彻底清除旧势力的经济迫害，圆融师父所要的。谢谢同修， 何时。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法会文章做真相资料的一点体会。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首先感谢伟大慈悲的师父给大陆大法弟子提供修炼提高的机会。我是1998年7月得法的老弟子，修炼前我被病魔缠身，30多年的风湿性关节炎，严重风湿性心脏病，很重，时时都面临死亡危险，重度萎缩性浅表性胃炎，重度神经衰弱、五更泻等症，严重影响工作和生活。那时候我已经不能吃饭了，因为四处求医治疗无效，所以也停药一段时间不治了，说白了就是熬天等死了。就在这个时候我喜得大法，练功不长时间所有疾病不翼而飞，大法竟是那样的神奇超常，让我这个无奈中等死的危重病人重获新生。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在此何时跪拜师恩，我要用这颗重获新生的心实修精进，回报师恩。14年来的正法修炼，有感悟恩师宏大慈悲的由衷高兴，有遭邪恶迫害的沉痛教训，有失去亲人的凄苦，也有和同修共同精进的欢乐，一点一滴无不渗透着师尊的心血。过程中每当我做得好时，师父鼓励并嘱咐我要理智走稳，每当我做事有偏颇时，师父鼓励我一定能做好，要走正路，每当我有求安逸意志消沉麻木不精进时，师父点悟我修炼如初必成正果。简经文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虽然我没有见过师父，和师父远隔数千里，但我却感到慈悲的师父每时每刻都在我身边看护着我，呵护着我，鼓励着我不断精进再精进。这次法会我向师父汇报的题目是做真相资料的一点体会。我们地区原来真相资料如传单、期刊等有五六种，随着邪恶迫害的残酷，我地真相资料越来越少，后来真相资料就只有一份了，就连本地版的《明慧周刊》也停了很长时间。这么大的一个地区，邪恶迫害越演越烈，越来越疯狂，可是没有当地的真相资料，邪恶迫害大法弟子的罪行揭露不了，同修惨遭迫害不能报道，眼看着一个一个同修被恶警绑架、被关押、劳教、判刑，我心如刀割。师父叫我们揭露恶警坏人，在社会上公布其人的恶行。见师父对学员文章评语。可是没有人做，整个地区的真相资料处于瘫痪状态。一，做真相资料的过程是修去怕心的过程。写文章编辑真相传单我没有基础，但为了揭露曝光和制止本地邪恶对大法弟子的残酷迫害，为了营救同修，为了救度世人，我求师父加持，决心在制作真相资料方面闯出一条路来，揭露当地公安派出所绑架无辜大法弟子的罪恶行径，揭露公检法司恶人相互勾结、狼狈为奸、非法网判大法弟子、执法犯法罪行，揭露劳教所迫害大法弟子的罪恶行径。有很多迫害案例都需要揭露，需要曝光，从哪开始呢？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电视里播放的两军对阵，一方将领被杀，该军自然溃败，士兵纷纷弃甲而逃。我又想到，练大法为什么能彻底治病？我悟到，是因为师父是从最微观处往外排病，一层一层的清理洗净，直到身体表面，所以大法祛病是连根拔掉，根除了病灶，自然病也就不再犯了。大法的法理起悟了我， 对当地迫害法轮功的头子，如果我们向当地民众揭露他、曝光他，把他迫害大法弟子的罪恶曝光在光天化日之下，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就会大大消减邪恶背后的黑手烂鬼，就会使邪恶受到震慑，就会使恶人大大收敛。没有了邪恶头子的强制命令，执行者自然就不会那么凶狠，更不会主动去做，甚至不做。他们也经常说，这都是上边叫干的，我们只是执行命令。我决定从大头做起，给当地主抓610的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等迫害大法弟子的恶手、邪恶头子写劝善信，编辑不干胶。于是我下载了明慧网不干胶作为模板参照去做，将恶人的照片放在不干胶的明显位置。邪恶是不甘心被灭亡的，那恶人的脸就像变鬼脸一样，一会儿黑一会儿紫的难看，满脸的横肉凝聚着抽搐着，眼睛放射着绿色凶光，我看着头皮都一阵阵发麻发紧，真有点毛骨悚然的感觉。我对他说，你迫害死了我们那么多同修，我今天就是要揭露你，把你曝光在光天化日之下，让广大民众都看看你迫害大法弟子的罪恶，看看你这副丑恶嘴脸。就这样，我一边想一边贴，粘贴做好了，已经是下午2点多钟了，我准备吃午饭，可是腿站不起来了，我加强正念下了地，可是不能走，我知道这是邪恶不甘心死亡，在干扰，在垂死挣扎。师父曾说过，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见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我想我揭露曝光邪恶就是为了制止迫害救度众生，没错呀，他为什么这样干扰我，又为什么能干扰得了我呢？一时我想不出原因，于是坐下来发正念，可是发了10分钟下来还是不能走，我就继续发正念，全神贯注地发。在发正念的过程中，脑子里出现了，你只想到了师父讲的前半句，没领悟后半句的意思。我忽然明白了，师父讲的后半句是，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见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我知道了，是我在决定写揭露首恶文章时动了一念，可不要让人知道是我整的，因为这涉及到本地最高最大头子，邪恶想做什么他会不择手段的。就是这一念让旧势力钻了空子，我找到了自己被旧势力迫害的根子，那就是在自己内心深处还存有怕心。师父教导我们，你们已经知道相生相克的法理，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不是强为，而是真正坦然放下而达到的。见经济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我悟到，就是因为自己的怕心才招来了鬼叫门，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所以他才能干扰得了。我静心发正念，用神念将自己内心深处的怕心连根拔掉，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清除干扰我做真相的一切黑手烂鬼、共产邪灵和一切不正的生命与因素。连续发正念30分钟，腿好了，下来吃饭什么事儿都没有了。第二天我就给主抓政法委610的市委副书记写了一封劝善信，写完后已经是下午2点多钟了。当我站起来的时候，还是那条腿又疼了，但这次能走。吃完饭后我正告他说，好了，我吃完饭了，今天你又来给我捣乱，你不想活了，那我就成全你。说着我就往屋里走，准备发正念解体清除邪恶，可是我还没有走到屋里，这腿就不疼了。从那以后，我就挨个给恶人做不干胶，揭露曝光他们，但不管是做谁的，也不管做什么，就再也没有腿疼这种现象出现了。我的体悟是， 学好法，正念正行是做好一切的根本，同时对师父的法理，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见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对师父的这段法有了更深刻的体会。第二，师父点悟我学会做周报。我没有编辑基础，为了带动同修做，我就首先做，先从编辑明慧周报本地版开始学。我下载了明慧周报，看到明慧周报编辑的那么好，文字插图图文并茂，实在是太美太好了，可是我一点都不会，瞪着两只眼睛傻看，不知道该怎么下手，从哪儿下手，这图片怎么能想放哪儿就放哪儿，那图下面的说明位置不高不低正好是怎么放在那儿的，这两幅图中间的字儿又是怎么写在那儿的，整个版面分了好多板块，有横的也有竖的，这一块一块的是怎么分开的呢？我看着看着，就好像有人在指挥我的手一样，不自觉地用鼠标点了一下一幅图画，那画儿就动了一下，啊，这幅画能活动，又点了画下面的字，一点出现了一个框，啊，那个画下面的说明就是这个框的作用。我从文具栏中找到了本文框，这本文框有横排的，还有竖排的，这下我明白了，这版面中一块一块的，原来都是用本文框根据文章内容隔开的，那两幅画中间的字也是用本文框放在那儿的。于是我下载了不同地区的周报，参照各地同修做的样子开始了编辑工作。开始时我不但把字放在本文框中，连图也放在了本文框中，可是做出来的效果和同修做的一比较，效果不一样。我排版的字和插图的距离较远，可是怎么调它也不靠近。我再点点同修做的版面中的插图，发现同修插图并没有使用本文框，于是我就直接将画复制在指定的地方，这下问题又出来了，粘贴后这画就是不听使唤，一粘贴那画一下就藏在字的下面，像捉迷藏一样的就是不露面。我跟他说，你这么漂亮的画为什么老往字的下面钻，不想露面，咱们不都是在注视正法吗，你藏在下面怎么能起到揭露邪恶救度众生的作用呢？我正在嘟囔着犯愁着，突然跳出来一个设置图片格式框，为什么蹦出这个，它是干啥的，我就挨着点颜色与线条版式等等，我点开版式，上面有嵌入型、四周型、紧密型，衬于文字下方，浮于文字上方。啊，我突然明白了，是师父看我犯愁了，不知道该怎么做了，师父就把办法提示给我了。我太感谢师父了，于是我选择版式，再选浮于文字上方，然后一确定，那画一下就蹦出来了，也不用本文框了，而且想放哪就放哪。如果再选择四周形、紧密形什么的，再一确定，那字立马就均匀地离开了图画，也不用再调整文字了。做好后再和同修做的比较就一样了。我悟到，其实师父都给弟子铺垫好了，就等弟子去做了，只要用心去做，什么都能做成。就这样，明慧周报本地版编辑出来了。之后在技术同修的指导下，我学会了做艺术字、往画面上写字、组图和版面微调等技术。学习过程中脑子始终保持清醒，反应快，记忆准确。一个60多岁的人什么基础都没有，这么清晰地学习排版编辑。我知道我的一切都是师父给的，没有师父就没有我，我早就已经死十多年了，就没有我的一切。在此基础上，我又创建了揭露曝光劳教所刊物。我每次告诉明慧编辑部同修，我是新手，没有基础，望同修多多指教。明慧同修在繁忙的工作中每次给我耐心的修改指导，每次明慧同修修改的文章、版面设计、 我都认真地和原来的做比较、对照、学习，找出自己的差距，下次改正，不断提高。第三，建立资料组。师父教导我们说，负责人实际上是协调人，能叫更多有能力的人参与，这才是关键。你自己一个人能起多大作用呢？整体上都能起作用，那才是负责人做得好。负责人自己做得挺好，你做得挺好，只是一个学员做好，那就做一个普通学员好了。关键是负责人的责任呐，得起到这个作用啊。见各地讲法七，美西国际法会讲法。我悟道，我一个人做只是一个人的力量，只是一个不干胶，一张传单，一封信。如果让大家都来做，那力量巨大无比，就能震慑和解体邪恶。师父要我们大家都来做，起的作用就更大，效果更高，救人更多。于是我就拟出了一些题目，大都是给某公安局长、国保大队长、派出所所长的一封信，发给各片同修，让同修们都来写，可以从中发现有写作基础的同修，然后对有写作基础的同修分别切磋征求意见，对愿意搞写作的、热心这项工作的同修，哪怕是基础差些的，我们也不嫌弃。我们把这些同修组织起来，共同学法、切磋，做好真相资料这项工作的重大意义。定然后，我们就让有写作经验的同修做写作辅导，讲写真相信和揭露邪恶等方面的写作知识、注意事项等，给同修提供明慧编辑部关于编辑真相资料方面的一些文章让大家看。我们每星期还拿出一晌时间切磋交流。我们小组中有懂电脑技术的，有写文章的，有作画的等，各方面技术人才比较全面，能起到互学互补作用。同学们都很认真，有的拿来笔记本电脑学，有的提供素材，有的在家写好文章后拿到小组读，让大家提出修改意见等。在此基础上，我把师父教我学做明慧周报本地版的体会讲给同修，并让同修边学边做。现在同修已接替了我做明慧周报地方版的编辑工作，现在已经在自己独立工作了。第四，让县里同修都来做地方版明慧周报。为了让更多同修参与，对同修多的县也让他们推荐了几个有写作和编辑基础并愿意从事这项工作的同修，让他们把本县邪恶迫害情况、邪恶迫害大法弟子遭恶报的情况和体现大法的威德、超常、神奇等方面的情况及时编辑成明慧周报本地版，每星期一至两期发给我们，由资料组分工负责审查的同修统一审查、统一编号发至明慧。这样做能及时报道、揭露、曝光本地邪恶迫害情况，及时报道恶人、恶报势力，震慑邪恶，制止迫害，同时也增强同修的整体观念和整体配合意识，效果很好。五，让同修都汇入到整体中。平时发现能写的同修，我就想方设法找到，让同修汇入到我们这个小整体，和大家共同有序地做好当地真相资料。如有一同修在编辑真相期刊方面有特长，因为这位同修接触其他同修少，了解掌握迫害真相较少，所以他编辑的期刊结合揭露当地邪恶的材料就少。我们和这位同修接触上以后，就和同修切磋，给同修提供揭露邪恶迫害的真相素材，同修再做揭露曝光当地恶人恶行的小册子、不干胶等，就做得非常好，配合了整体，对邪恶起到了震慑作用。再有发现一位同修文章写得好，我们就想方设法找到这位同修，并让他加入我们这个小整体。这位同修原来只是从网上看一些文章，自己随心所愿，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和同修联系上之后，我们根据当地情况合理有序地安排对邪恶的揭露曝光，为同修提供邪恶迫害大法弟子的罪恶材料， 写出了一篇篇记录当地邪恶的文章和评论，有力地揭露了当地的恶人恶行，对邪恶起到了很大的震慑作用，有力地消减了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遏制了邪恶的迫害，同时也很好地配合圆融了整体，增强了救度众生的力度。六，分工合作，圆融整体。对资料组，我们做了简单分工，有写文章的，有做真相资料编辑工作的，有编辑期刊的，有编采信语音的等。因为我们小组新手多，为确保写作和编辑质量，我们还指定了负责审查修改的同修，如有负责审查修改真相信、揭露和评论等文章，有审查传单、小册子等，但这些同修还做着自己原来所承担的工作，这样分工可少出漏洞，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错误出现，同时也能减少明慧同修的工作负担。期刊的出版都是有时间规定的，什么时间出什么刊物基本都照做，有时候负责某刊的同修有事暂时做不了，其他同修就自觉地去做，默默地补上。有的同修电脑出问题了，技术同修总是及时帮助修整，技术同修非常辛苦，但每次我们集中，这位技术同修从未缺席。单位上班卡点很紧，同修就赶在上班前到点上先问问同修是否有事。还有一位同修自己是某小工厂带班的，很忙，他经常把帮助同修的事放在第一位。一次，一位做资料的同修由于电脑老化，一时做事有点困难，这位同修听说后马上安排好班上的工作，把自己的笔记本电脑送给了那位做资料的同修。他说，你的工作非常重要，不能离开这个。同修的举动鼓舞了做资料的同修，也鼓舞了大家，体现了我们这个小整体的分工圆融。我们充分利用每星期一次的切磋交流时间，一是业务上切磋提高，提高我们自己的业务能力，使自己真正在写作、编辑等业务上不断提高升华，以尽快达到法对我们的要求。二是学法，只要没有很多很大业务上要切磋的事，我们就要抓紧时间学法切磋，在法理上提高升华，在法理指导下做好我们地区的资料工作。七，成立邮寄信件小组。在我们真相资料小组还有负责邮寄方面的，邮寄设有两个小组，一个小组是紧随我们资料组，就是做应急之事，比如哪儿绑架同修了需要营救，哪儿请的律师为同修辩护了，哪儿营救同修了等，急需给有关单位人员邮寄真相信或真相资料了，都由这一个小组负责去运作。另一个真相小组就是普通邮寄，我们把市政府行政机关人员名单分成几大块，如政法系统、行政系统、行政机关、企业单位、事业单位，包括文教卫生，县里也像这样分作等，由负责邮寄的同修安排去做，将揭露曝光邪恶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人恶行，配合明慧发表的一些如三退与平安、纵观天下、选择未来、明慧周报等搭配邮寄给他们。现在正在给市中层以上的干部邮寄真相资料。现在我又将我做的揭露曝光劳教所的编辑工作交给了一位同修，我想我要给真相小组同修搞好配合，当好配角，填补空缺，去为同修收集更多的真相素材，去让更多的同修都拿起笔来去做，去写揭露文章，写真相信，写大法的宏大威力，写同修们去做三件事中的典型人士，写同修们在救人中的好故事。我深信，只要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就没有闯不开的路，就没有过不去的关，就没有做不好的事。让真相资料在我地区不拘一格，丰富多彩，起的作用更大，救人更多，让师父欣慰，让邪恶胆寒。不足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向伟大慈悲的恩师核实。 向耐心帮助指导我们真相小组的明慧编辑部的同修何时，向全世界同修何时。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